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，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，我是罗宾。我们之前讲到匈奴在西域对汉朝使者和往来的客商多有侵扰，为了削弱匈奴在西域的力量，亦为了联合西域诸国对付匈奴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，汉武帝对西域国家采取和战并用、因威并施的策略。具体来讲，汉武帝就是对亲汉的国家实行和亲，对依附匈奴威胁汉朝的国家则进行军事讨伐。乌孙国有意亲近汉朝，引起匈奴的不满，准备攻打乌孙。元丰六年，即公元前105年，乌孙国王昆莫以良马千匹为聘礼，向汉朝请求和亲，希望能够娶到汉朝诸侯的女做妻子，同汉朝结为兄弟。汉武帝就将江都王刘建的女细君公主送去乌孙和亲，并准备了丰厚的嫁妆。匈奴得到消息，亦嫁出一位公主，细君公主就被封为右夫人。细君公主到了乌孙，经常用财物、丝绸等物赏给国王身边的贵族，以维系汉朝和乌孙之间的关系。细君公主去世之后，汉武帝又将楚王墓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新的乌孙王。解忧公主始终奉行汉武帝交给她的和亲使命，她还有一位侍者叫冯辽，是一个深知斯文事理的女官。作为公主的侍者，她经常持诗节行赏给诸国，深得尊敬和信任，被称为冯夫人。他们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汉朝和乌孙的关系。乌孙国后来成为汉朝打击匈奴的重要基地。汉宣帝的时候，乌孙曾出兵50,000协助汉军攻打匈奴，这一切都归功于汉武帝的远见卓识。当时的西域各国有亲汉的，也有背汉的。因为汉氏出使西域，从阳关和玉门关出发，有两条路可以走。途经的第一站分别是楼兰和车师国。楼兰位于今日的新疆罗布泊一带，车师位于今日的新疆吐鲁番一带。由于汉朝和西域使者的来往频繁，两个国家应接不暇，开始投靠匈奴，故意为难汉氏，比如不提供饮食，派兵阻拦通西域的道路，甚至杀人越货。他们还将汉氏的行踪透露给匈奴人，导致很多汉氏遭到匈奴兵的劫杀。为了保护汉朝使者的生命安全，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，汉武帝决定远扬军威。在元丰三年，即公元前108年，他派将军赵破奴率领数万汉军出击西域，匈奴人闻讯，早早撤兵。赵破奴首先以700轻骑突袭楼兰，生擒楼兰王，接着又指挥大军，迅速攻陷车师王城。汉军的胜利令乌孙和大宛等周边国家为之震动，被击破的车师人迁徙至吐鲁番盆地，投靠了匈奴，分布于博格多山南北。刘兰则分别送出一位王子到汉朝和匈奴，表示在大汉和匈奴之间严守中立。在灭车师败刘兰之后，汉武帝从酒泉到玉门关一带收筑亭、帐等边防要塞，保障西域道路的安全。汉 汉武帝初次扬威西域，大获成功。赵破奴因此受封竹野侯。喺灭刘兰、车师四年之后，即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，汉武帝再次出兵西域，目标系大宛国。据史记记载，大宛国呢个地方系张骞喺寻找大月氏嘅时候发现嘅，离汉朝大约10000里，喺今日中亚嘅乌兹别克斯坦同埋吉尔吉斯斯坦一带。大宛国王本嚟就听说汉朝钱财丰富，曾想同汉朝沟通，却未成功，所以见到张骞十分高兴，并帮助佢到达月氏国。张骞回国后禀报汉武帝，大宛国嘅封族系定居一处，老百姓耕种田地，种植禾稻同埋麦，嗰度仲出产葡萄酒，而且当地嘅骏马出汗带血，传说祖先系天马嘅仔。汉武帝相当重视骑兵，自然亦相当重视良马，当听说大宛有汗血马，就特别向往。后来到大宛的汉士越来越多，有关汗血马的消息亦不断传来。据说大宛人将宝马藏起二师城，于是汉武帝就派使者持千金和金马去换取大宛的宝马。但是呢，大宛国的国王和大臣们都以为远离汉朝，汉军打不过来，所以很缓慢地拒绝了汉氏的要求。汉氏一怒之下毁坏了金马，表示不满。大宛国的贵族还唆使邻国发兵截杀汉氏。汉武帝听说后非常震怒，下令调集几万大军西征大宛，统帅的是二师将军李广利，就是那位倾国倾城李夫人的弟弟。因为这次出征的目的是希望取得二师城的宝马，所以李广利被封为二师将军。此次远征因路途遥远，李广利打仗本事平庸，所以一出征就遇到了困境。沿途的各个小国紧闭城门，不肯提供粮食，汉军就采取攻城补给的方法，一边打仗一边行军。等到了大宛国的附属玉成国城下的时候，几万士兵就只剩得几千人了，战斗力大大降低，一交战就被打得惨败。第二年，李广利率领残部退入敦煌，这个时候只剩得2000余人，李广利只好上书要求罢兵。汉武帝大怒，派使者警告他，谁敢入关就斩谁。李广利就只能够在关外驻扎待命。就在汉武帝为大宛之战郁闷的时候，曾经扬威西域的英雄赵破奴将军在与匈奴作战里面全军覆没，赵破奴被俘。大臣们于是纷纷进言，希望汉武帝停止对大宛的军事行动，全力对付汉朝最大的敌手匈奴。但是汉武帝认为，汉军如果不能够取得大宛这个小国，就会丧失汉朝在西域的威望，更得不到西域骏马增强汉军实力，所以他决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远征。为保障战事的顺利，汉武帝在新一轮的西征之前征集了60000骑兵、100000头牛、30000余匹马，以及数以万的驴子和骆驼。另外，他还组织一支运输粮草的辎重部队，和一支旨在破坏大宛国都城水源的工兵部队，同时又在酒泉、张掖一带布置10000大军，随时准备支援。太初四年，即公元前101年，李广利再次被委以重任，率领这支气势磅礴的大军远征大宛国。沿途的西域各国大多慑于汉军气势，纷纷大开城门，贡献酒食犒劳汉军。只有轮台国不肯出营，于是被汉军在行军途中灭国。就是这样，西征军长驱直入。 兵临大院城下。李广利先派工兵部队切断大院都城内的水源，又摧毁大院都城的外城，生擒大院军猛将詹眉。在汉军的强势围攻下，大院国投降，国王被杀。大院人放出汗血马，被汉军自行挑选。李广利挑选了几十匹上等马和3000匹中等马，改立亲汉的美塞为大院国王，然后回国，并于回国途中灭了邑城国。这次战争被誉为世界军事史上空前大胆的行军，对于控制西域和打击匈奴意义重大。之后西域各国彻底臣服汉朝，派子弟到长安为人质，以加强汉朝的关系。汉武帝在得到汗血宝马之后，曾写下《西极天马之歌》，是这样说的：天马来兮从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，成宁威兮降外国，涉流沙兮四而服。天马入汉象征着四而臣服，这首诗就表达了汉武帝筹词满志的畅快心情。后来汉朝派十多批使者到大院西边的一些国家，晓谕和考察讨伐大院的威武和功德，并寻求奇异之物。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事胜利以及对西域各国的恩威并施，一方面减少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，另一方面扩展了汉朝西北边疆的领土，控制了天山南路，疆域发展到葱岭地区。这个不单止打通了汉朝和西域和中亚西亚的交往，也打通了中西文明交往的通道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